欢迎收听《最富足的投资》第十四章：禁忌与戒律。当你们长大了，记住，你们在单身酒吧很少获得有用的东西，酒保却能从你这里知道许多，也挣到许多钱。保持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严格界限至关重要，避免每晚下班后与同事们在外面喝酒。你会注意到，老板从来不这样做，这也是他成为老板的原因。健康饮食。你们进入青少年时期后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将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，你们将看到自己的朋友们面对种种不同的挑战，以各自的方式奋斗与抗争。一些人可能难于应对学校的压力，或者在学习上失败，其他人可能遇到家庭内部矛盾。你们会越来越关注你们的外表和着装。在你们的朋友中，有些人可能担心他们的食物，正是这种担心导致他们饮食混乱，如产生厌食症或贪食症。快乐，你的一个朋友患上了贪食症，而另一个却患上厌食症。患厌食症的女孩仅13岁，已住进医院，因为她根本不再进食。有一天，你建议我们去医院看看这个女孩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去医院探望了这个女孩，尽管此前同学中还没有人去过。厌食症和贪食症都是顽症，这两种病症都不能通过药物治疗痊愈，因为它们属于心理异常。到目前为止，你还没有饮食混乱，而小蜜蜂才9岁，所以我暂不担心她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对饮食混乱的问题必须充分重视，随时保持警惕。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环境很容易注意到朋友圈子中人们的饮食习惯。快乐，这就是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做的事情。你注意到他每天只吃一个苹果，而且吃得越来越慢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将这件事儿告诉了你们的老师，但是其中一位老师注意到了，才使他住进了医院。所以，关注你的朋友，关注你自己，我们为人父母，也需要确保我们也在关注自己和其他人。饮食混乱会影响某个你认识的人，你必须有所准备。孩子们，不要害怕饮食，吃得好些，健康的吃，不要过于担心自己的体重。无论你们的身形是胖是瘦，体重是大是小，你们非常漂亮，永远漂亮。关于纹身，这段时期纹身似乎相当流行，我在电影明星和社会名流身上都看到纹身，在大街上行走的人们身上看到过，处处都看到过。孩子们，我对你们的建议是，不要纹身。我觉得虽然有一个纹身看上去挺酷，但它会永远附着在你们身上。尽管你现在可能意志坚决，你会永远喜欢它，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可以肯定，你会改变主意。在你未来数十年的生活中，你会许多次改变主意。在你45岁的时候，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纹在身上的一个名字，鲍勃，而你嫁的人的名字却是查尔斯，或者是一个你再也无法忍受的纹身图案。我最近与一个朋友蔡医生谈论过纹身问题，他告诉我，他有一些病人排队等候，要求将他们的纹身除掉。他说，有些情况下，这些人从纹身馆出来就直接跑到这里来了。这些人都是自我清醒了之后才认识到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。蔡医生告诉我，最近一段时间要求去除纹身的人特别多，这成了他每天全部的工作。然而，去除纹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，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，多次操作，而且非常痛苦，价格不菲。我在生活中认识到，没有任何一种情况能够让你永远也不改变主意， 其中甚至包含许多你曾绝对确信无疑的事情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学校和你的工作。我们都会恋爱，而当我们结婚时，我们发誓与我们的配偶度过一生，然而极少数人做到了。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你选择学校或你的工作。你对某本书或某部电影的观点会随着你的生活经历而改变，因此你对纹身的情感也会变化。当初固执坚决的要纹身，也会不可避免的要去掉。如果你真觉得需要一个纹身，可以做一个假的。当你对纹身改变初衷的时候，你也就轻松释然了。想得开，看得远。自杀事件似乎正在增加，尤其是在青少年中间。我读到一些报道说20多岁的成年人自杀率比以往有所增加，这也许与学习或生活压力有关，也许是因为恐惧担心难以不负众望，或者与孤独有关。而这种孤独感源自于社交媒体上越来越高的关注度，也许是因为失望或绝望。不论是什么原因，显而易见，自杀就是一个踏上不归之路的决定。每当我听说或看到关于自杀的报道，我都感到沮丧消沉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那个人再等上几个月或几年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。生活中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，一个人无论多么抑郁或事情有多么糟糕，假如你能够再等等，情况不会一成不变。我听说过关于一个26岁年轻人的故事，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毕业生，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。2年之后，他被告知他将拿不到学位，他毫不迟疑地离开，然后开枪自杀。在那个时候，拿不到学位就像是灾难性的失败，然而也就10年或20年，拿学位这类事儿肯定不会那么重要了。他是一位聪明的学生，而且已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，几乎肯定事业有成，成功在即。可悲的是，他过早地放弃了，再也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。另一个悲剧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在妻子离开他后不久就开枪自杀了。假如他承受了痛苦坚持下去，他就会认识到他可能还会再深深地爱上另外一个女人，甚至更多女人。无论你感受多么痛或天愁地惨，只要你承受克服，你就会发现快乐。这恰恰就如同跌入痛不欲生的绝望境地之后，又达到快乐之极的那一种欣喜若狂。所以我对你们的建议是经历痛苦和折磨，因为在承受并度过难关后，你们一定会比你们想象的要飞得更高更远。我记得我与第一任夫人分开时，我当时精神上彻底崩溃了，床具痛身，我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忘掉她。不久前我非常偶然地遇到他，我以为我还会像过去一样不高兴。令我惊奇的是，我感到如释重负，因为我们分开了。想起他，我意识到如果这些年一直没有与他离婚，我的生活肯定是一场噩梦。我不是真正的喜欢他，也不觉得他非常有情调，他不够聪明，有情趣以及魅力四射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能够建立幸福长久、令双方满足的关系的任何基础。而且在我们分开期间，我处于绝望之中，情况非常糟糕。我真的可能屈服于痛苦，选择轻生。然而，我等待着痛苦消失。现在我有了非常美丽、聪明的夫人，我对她敬佩不已，爱慕有加。至于那个寻短见的人，只要他能再坚持一下，谁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？我的曾祖父生活在19世纪，是一名机修工。那个时代的机修工就如同今天的科技神童， 他非常优秀，发明了一些工具都获得了专利。他与机器打交道，在当时那个工业革命时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。但是后来他的胳膊感染了病毒，为了治病，他必须离开家乡俄克拉荷马州，迁移到堪萨斯州。迁移费和治病费非常昂贵，而他有可能要失去一只胳膊，他将来有可能不得不只靠一只胳膊维持家庭，而且又没有了任何积蓄，他彻底崩溃了，放弃了生存的希望。在屋子前廊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留下了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他当时想到的是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妻子和孩子，因为可以省掉迁移和治疗的费用。此外，即使再回到家乡，他也就只有一只胳膊，等于是残废。他的妻子坚持了下来，找到一份工作，独自一人继续抚养三个孩子。他们最大的儿子后来成长为一名卓越的律师，二儿子成长为事业有成的医生，而他们的女儿成长为优秀的教师。他们都上了大学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卓有成绩，享受着充实幸福的生活。那时人们说，我的曾祖父选择放弃生命是高尚之举，以减少自己给家庭带来的苦难。但是我真希望他没有这样做。假如当时我在的话，我会告诉他坚决不要结束生命，因为一切会改变，最终会有解决办法的。他可能不会失去他的胳膊，即使失去了，他仍然可能会继续设计大获成功的专利工具。他可以看着孩子们成长，见证他们的成功与成就。所以，女儿们，如果你们感到抑郁消沉，感到不能坚持了，一定再坚持一下。记住，任何伤心消极的事情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改变，要以长远的心态看待生活。即使你认为事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，而且事实确实如此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想以某种方式逃避，那就骑上摩托车直奔拉斯维加斯，在一家赌场的餐厅厨房洗上一段时间的盘子，将来某一天你有可能拥有这家赌场，只要你等待，斗转星移，时过境迁。尽管我坚决反对纹身，但我宁愿你们纹身，也不愿你们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。最富足的投资，华尔街神话罗杰斯写给孩子的21条法则，作者吉姆·罗杰斯，演播刘天宁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